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6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后还要努力改正。随着修炼上的提高，大家都越来越知道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无论看起来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都应该向内找，看看自己哪里需要提高了。但是在向内找时，我有一段时间存在一个误区，常常是遇到问题了赶紧找自己，发现我有这样或那样的执着，比起以前来是好多了。因为以前很容易陷在事情当中，总觉得是别人的问题或事情本身的麻烦，渐渐的肯找自己了，就以为我做到了向内找。可是过一段时间发生了事情，再找还是那个或那些执着心，提高得很缓慢。我后来认识到，我向内找其实只是开了个头，才刚开始面对自身的不足。真正的向内找不止于此，它还包括之后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去彻底纠正那个不足。比如找到惰性，不是只承认我有惰性就完了，包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改变，坚持练功而不是偷懒多睡会儿，做项目把每个细节都做到位，而不是搭个框架差不多就行了，做什么事抓紧完成，而不是拖拖拉拉，所有方方面面都努力做好，坚持下去才是在向内找，去掉这个人心。这其实是一个艰苦长期的过程，还要勇猛精进，严格要求自己。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形成的东西一次很难都去掉，你没那么大的热量还达不到化掉它的程度，你得多次才能化掉它。你今天修得好一点化掉一些，明天修得好化掉一些，后天修得好化掉一些，渐渐的你真的能正念十足，那个热量也大起来了，就把它全都融化了。我以前那种承认自己有不足但没有努力改正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不愿吃苦，很多执着当要去掉的时候都是歪心透骨的，尤其是长期的持续性的纠正自身养成的东西，真的要有决心有毅力肯吃苦，很多事情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这个问题在其他的同修身上也时而可以看到，有时听到同修讲找了十几年每次还是那些问题，无论其本人还是别人也觉得无奈，其中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没有努力纠正也是原因之一。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另外空间所见。同修们快快精进吧。在一次练进功时，我看见金色的光环随着我的莲花手印缓缓升起旋转。当把功能打出体外，在两掌下用功力加持时，我看见自己身体一切不好的物质全部爆炸，碎片向天边飞溅四射，然后消失在蔚蓝的天域。我端坐在我宇宙的中心，宁静而祥和。飞鸟停止歌唱，蝴蝶停止飞舞，孩童停止玩耍，老翁停止划船，所有的生命随我一起静坐。无数的百合花从天上像雪花一样飘落，温馨而安静。我渐渐入静，心空淡而慈悲，仿佛尘世的一切纷争和污浊已不复存在。我主宰着我的世界，我的慈悲和纯真覆盖了一切。在那个美丽的世界里，没有人性的伤害，没有世俗的纷争，没有命运的惩罚，没有寒冷和饥饿，没有病痛和折磨，那儿季季都是春天。一次发正念，看见旧势力安排了一个像猫头鹰一样的怪鸟在我们的空间场，它的嘴细长而又坚硬，眼睛又圆又大，发出阴森森绿阴阴的光，它的眼睛一眨不眨，死死地盯着我们，只要我们修炼中稍有漏洞，它就会上前去捉。有一位老年同修，他以前是我们村的辅导员，他得法很早，修炼多年，后来由于他家务多，同时放松了修炼，于是他的工作便由我村另一位年轻的同修接替。这位老年同修渐渐的人心膨胀，集体学法很少参加，我们大家在一起切磋，他的表现往往不屑一顾，也不服气。终于有一天，他的妒忌心被那只大鸟抓住，我看见那只鸟锋利的嘴啄开他的肚皮，使劲啄他的肠子。第二天他得了急性阑尾炎，疼痛难忍，被家人强制送进了医院。又过了几天，我发正念看见旧势力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他们又换了一个比先前那个大怪鸟更加凶恶的一只像鳄鱼一样的怪物呼啸而来。他两腮的胡须又细又长，血盆大口，嘴里两排立起的牙齿参差不齐，只要咬住谁的人心就紧紧不放，往死里咬。最近我们邻村一位同修50多岁，也没成家，由于执着色欲犯了色戒而长期不归正，他的双手双脚从指头开始腐烂而蔓延全身，现在奄奄一息。还有一位老年女同修怕心太重，邪恶一来他就妥协，然后在家中悄悄做事，不久前病也过世。这样的教训比比皆是。同修们，任何一颗人心都是横在前进路上的一座山，正法进程在不断的推进，旧势力也在不断的更换所谓的考验，修炼是严肃的，在这最后的最后，我们面临的是更严峻的考验。又一次发正念，看见一部长长的宏伟的绵薄一样的史册，金光闪闪，缓缓地展开，照彻天宇，上面刻着所有大法弟子的名字及成绩分数。我看到我只有26分，当时我心中不信，用力睁大眼睛再次看去，还是26分。我身边的同修们分别是30、36、38、78、90分，还有一位长期病业关过不去，被旧势力抓住漏不放的同修，他只有0分。我还看见宇宙最低层天门已经打开，还没有一个人进去，我站在外面向里观看，神的世界是无比的温馨美好。又一天看见一个天神身着黄色的盔甲，身上背着9支战舰，第一支箭射向钓鱼岛，第二支箭向日月潭，第三支射向了北京丰台，第四支射向了西藏，第五支射向了香港，第六支已经箭在弦上，拉开了弓，正在准备射出，箭所射之处必起战乱或纷争，一切皆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在3-4天前的一次发正念时，我看见师父已经到了地平线的边缘， 师父从车辇上下来，师父含着泪，庄严而又凝重，站立在暮色里，一轮宇宙的红日差一小节就要坠入地平线了。今天也就是2012年10月26日，发正念又看见那宇宙的红日已经挨住了地平线。师父身着金黄色的袈裟，蓝色的头发整齐地卷卷着，金黄色的佛体无比巨大，神色威严。同时我还看见一对美丽的孔雀，七彩的羽毛鲜艳亮丽，它们的脖子细长细长的，相互交叉飞移，眼神纯净善良，在一个空间里静静地等待着。我知道一只是师父赐给我的坐骑，那么另一只是谁的呢？我就去问师父，师父告诉我，另一只是我村一个同修姐姐的，她是我们一片的协调人，我们曾经是师父的掌上明珠，分别是君童玉女。2012年10月27日晚上，我们开始发9点正念时，我看到了宇宙红日已经钻入山中，只剩下半个太阳了。我和姐姐金童的坐骑孔雀也开屏了，显示着将要接我们回家的样子。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你们救度的生命背后有那么大的生命群，那么大法弟子将来怎么办？那就成就更高更大的生命，一个更大的神，一个更伟大的神。同修们，快快精进吧，我悟道大戏落幕已为时不远，在这最后的时光里能够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多么的幸运，师父给予我们的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和威德。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心里真正否定旧势力。很长一段时间，自己和母亲同修之间一直存在矛盾和间隔，原因是我一直紧紧地盯住母亲同修的一举一动，对于她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要发表一下我的观点，品头论足，心中一直认为母亲的执着心暴露得多，并且一味地要求她向内找，抱怨她不会修。在这样的状态中持续争论着，僵持着，导致我们一起正视法讲真相也没有做好，为小事争吵耽误了很多的时间。每次争论指责时，我都会说我是为了她好，为了她能去掉自己的执着心，为了提高她的层次，并且强调看到同修的执着心就应该指出，帮助提高。这个自以为是为了同修提高的心，导致和母亲产生了间隔，我也很多次陷入矛盾中，到底是指出执着心，还是就什么都不管不说了呢？起初我也找自己的原因，是我太执着别人的执着了，让我看到对方的执着，可能也是自己要去的执着心，对亲情的执着也太重吧，言语没有做到善心善意，没有能够包容别人的错误等等，找了一堆我自己的问题。但是下次见到母亲时，还是不自觉地指责她的言语或者行为没有在法上，人心太多等，就这样持续徘徊在这种状态中很久。直到有一天，我开始仔细观察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和动机，终于找到了一个很大的执着，我根本没有否定旧势力，我是害怕旧势力，并且我的思想念头都在不自觉地被旧势力控制着。表面上看，我指出母亲同修的执着心是在帮助她，其实更深更隐蔽的动机是我怕她修得不好容易被旧势力迫害，这个怕被迫害的心才是我自己最深的执着。
所以我平时做事说话都不自觉地加了一念。比如我在去自己的执着心时，我会想，我一定要去掉这个执着心，要不然会被旧势力看到然后迫害。如果什么事情没有做好，或者自己人心执着很多时，在讲真相正视法时，心里就非常忐忑不安，甚至生出很大的怕心，怕旧势力迫害，有时候就不敢继续出门讲真相，怕自己最近不太精进，出去容易被迫害，导致自己的修炼和讲真相都很被动。在消极的状态下，没有堂堂正正、坦坦然然、乐观主动的讲真相，不仅导致自己修得很累、很消极，并且把我的这些不正确的想法强加给母亲同修，扔给他一些不符合法的物质。这些都是因为我没有完全否定旧势力，我的修炼路好像不是在走师父安排的全盘否定旧势力、救度众生的路，而是变成怎么样不被迫害的路，满脑子不是装的怎么样按照法的标准做一个修炼人，而是变成怎么样做一个旧势力喜欢的、不会被迫害的人。这不是自己承认了旧势力了吗？不是被他们控制了吗？去人心执着与后天观念是为了自己的修炼，完成救人使命，绝对不是为了不被迫害。旧势力是旧宇宙要被淘汰的生命，我怎么每个想法都和旧势力联系，围着他转呢？我难道今生得法是为了不被旧势力迫害为目的吗？这也体现了我的私心。好比一个人喝酒之后不能开车，是怕被警察抓到，怕被罚款拘留，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着想负责。我根本不应该酒后开车。前面的想法就像我因为害怕旧势力的迫害，所以才努力做好，而不是为了宇宙真理、实践真善忍而做好。我发现其实是我已经偏离了法，我还是在旧宇宙的唯私的理中，没有达到大法的要求，唯他为众生，唯宇宙法理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修炼人不能因为怕老、怕病、怕吃苦、怕迫害才去掉自己的执着人心，而应该根本就没有这些怕的因素。师父赋予我们的荣耀不是当一个狭隘为私的修炼人，而完全是为了众生着想的。我要吸取教训，从心里真正的否定旧势力，去掉这个怕被迫害的心，坦坦荡荡走师父安排的路。
两只少年在，好人得
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一枝梅谈讲真相的经历。随着正法进程的快速往前推进，作为大法弟子就要跟上大法进程，当务之急就是要学好法，走出去讲真相救世人，争分夺秒快救，多救更多的生命。第一部分，如何讲真相。我刚开始去讲真相的时候，面对陌生人总是想讲又开不了口，怎么办？我就发正念结体，阻碍我开口讲真相的一切邪恶，克服不好意思爱面子的障碍。想到大法弟子救人的责任，我就开口容易了，但是还不主动，对吸烟的女士不愿意讲，对婆婆们不愿意讲，自认为不安全的人不能讲。师父在经文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我从法中悟到，我是带着人的观念怕心，是用人心在做人的事，如何救得了人？其实突破讲真相开口难，就是要突破人心观念私心的障碍，生出慈悲心才能使人得救。当我想到师父用宏大的慈悲救度众生，历经艰辛万苦的救度我们，在邪恶破坏正法的巨难中费了多少心血，才有我们今天的一切，才有众生的得救。我们是注视正法的大法徒，救人怎能走形式？想到这些迷失在常人中的人，被僵尸流氓集团所造谣宣传毒害了的世人，想到自己的使命，师父对我的期望，得救的生命代表他们不同天国的众生的得救，再想到自己世界众生的丰满，慈悲心一出，看众生都苦，在讲真相中，我用善念叫醒他们，用慈悲心去救他们。
我面带微笑先问声他们好。对待老年人，我就用关心的口气问您身体好吗？对待年轻人，我就夸一下他们的穿戴。对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说，你们好辛苦。对待厌世的人，我告诉他们，人生难得，珍惜生命，苦去福来。对举报迫害法轮功的人，我用善心去启发他的善念，用不同的方式去接近不同听真相的人，在讲真相时言行自如了。第二部分，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讲真相。师父在经文《曼哈顿讲法》中说，那么也就是说呢，你们在救度众生正实法中所碰到的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哪怕是一件小事，一个人的一个想法，你在讲清真相的时候碰到的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事都不是简简单单的，可是你们只有抱着慈悲的心去做才行。我悟到，在我们讲真相中遇到不听真相的、被邪党欺骗的人、不明真相举报的人事，我们都要抱着慈悲心去讲，让众生能够明白真相，真正的使自己碰到的人都能得救。当我碰到不了解法轮功的人，我就从我自身的经历、身体的变化、法轮功的神奇给了我新的人生讲起，讲天安门自焚的种种疑点，目的是造假欺骗世人仇恨法轮功，讲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里受各种刑具的酷刑折磨，讲到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毫无人性，讲贵州省的藏字石告诉世人中国共产党亡的天机，讲为什么要三退保平安。为了使世人明白，我经常举些例子，很多人不懂兽印是什么意思，我就用我穿的衣服印的花印比喻。我身上穿的花衣是印上去的，叫花印。你们加入党团队时就要举手宣誓，宣誓就要发毒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邪党，要为邪党奋斗终生，他就给你打上兽印。兽是很凶残的，他叫你和自己的父母划清界限，他叫你批倒批臭知识分子，他叫你镇压学生，他叫你迫害法轮功等等，还有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等。那么邪党就要控制你一生，善恶不分，没有自己的思想，他所有的宣传舆论工具把你欺骗了，你还要感谢他，你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都归功于邪党。中共邪党干尽惨无人道的缺德事，既毁了邪党自己，又害了百姓，都将要承受自己所干的坏事，你无法去抹掉这个兽印。现在三退，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就可以抹去这个兽印。因为天要灭中共邪党，中共邪党大难临头，你退出党团队就是抹去这个兽印，灾难来时你就会保平安。世人容易明白三退。有的青年看了2012这个电影，我就对他们说，我告诉你，三退是退你宣誓的誓言，也就是抹掉兽的印记，其实就是像2012一样，赶快上那个船才能得救。你看那些不相信有灾难的人，最后真的灾难来的时候，求救也没用了，死得多凄惨。天什么时候灭中共，谁也预测不到，早退早平安，就是这个道理。很多青年人都同意三退。我经常碰到青年人说，我这么大年纪的都入过少先队，已经退了。他们明白了真相也跟着退。我有时跟青年人这样说，你们都是很聪明的孩子，我善意劝告他们生命的可贵，也能三退。也遇到很纯的青年人，我对他们说，把你当孩子一样告诉你真相，希望你幸福，这样他们也能三退。有一次在车上碰到一个人，他说，共产党给你坐车不要钱，你还反对共产党。我反问他，你坐车要不要钱？要钱吧。 我告诉他，我是遵纪守法的公民，符合条件应该得到的。他又说我们的师父怎么样，我说我们师父是世界最慈悲最伟大的师父，我有今天都是师父给的。那人不作声了。我也碰到要钱不要命的人，他们说能够现得到钱我就信，命不值钱。他们认为自己挣的钱是邪党给的。我告诉他们，人的生命才是最可贵的，有命才会有一切。你能明白大法真相，就是你生命得救的希望。有的人能听明白。再说，钱是每个人劳动所得，并且得到的是很少的一部分。邪党不种地，不做工，没有创造财富，是勤劳的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财富，养活了他们。再看看发财贪污受贿的，不都是那些贪官和他们的子女？打个比方，共产党是鱼，人民是水，鱼离了水还能活吗？你挣的钱还能说是共产党给的吗？三退大潮人数超过一亿之多，相当于鱼没有水了，邪党就要解体了。只有明白大法真相，生命才能得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早退早平安。明白的人就这样三退了。对信神不信法轮功的人讲真相。他说信耶稣，我说耶稣在救人的讲经中也遇到人们不信耶稣的，当时的政府陷害耶稣，把渡人的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的信徒们也同时遭受到残酷的迫害，经历了生与死的残酷考验。耶稣三天复活了，人们才恍然大悟，耶稣是神呐！都知道他们对神犯了天大的罪，他们无法逃脱给自己带来的无尽的灾难和厄运。而我们的师父传的是宇宙大法，所承受的巨难我们无法想象。邪党反天反地反人类，还要反救度世人的宇宙大法，迫害法轮功，天理难容。天灭中共为了使入了党团队的人得救，所以三退抹去宣誓的誓言，也就是受印。我接着说，那么你信耶稣就不会相信共产党的无神论吧？你心中的神是不会现身的，退出无神论党团队保平安。有的就这样三退了。对不信神的人讲真相。就讲我原来是一个废人，修炼了法轮功获得新生的经历，证实法轮功的神奇。讲三退后的人在地震中保平安的实力。人在遇到车祸灾难时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他们讲化险为夷得救的事例。做生意的人相信法轮大法好得福报，都真信了法轮功并感恩大法师父。能听明白的人多少有些改变，明白真相而三退了。对迫害法轮功的人讲真相。有一次我送神运光盘，那人很严厉地说，站住。我说，我好心送你这么好的神运光盘，演绎的是五千年神传文化，你不要我走了。有一次我在讲真相时，突然一个青年人站在我面前说，你的资料我都要。我对他说，你来就是得救的，你们听到看到的大法真相不少是明白大法真相的人，好人都有个美好的未来。还有一次我对一个青年人讲真相，他听完后说，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你能回答我的问题你才能走。他问怎么样能够证明保平安。我回答道，神是真实存在的，他能洞察一切，做到人做不到的一切。比如说神预知你哪一天要到那个地方去，你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没去，哪一天那地方真的出了大灾难，你没去，那是神的护佑，你是不是保平安了？三退保平安是同样的道理。又有一次，一个青年人听完真相后说，我看你是老人，我不抓你。我说， 你家肯定有奶奶，你还是一个孝心的孩子。我告诉你大法真相，不是像你奶奶一样很关心你吗？希望你有好的前途，幸福平安。千万不要迫害法轮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走的时候，他暗示近期对法轮功严打，至奥运会的前夕。遇到骂人要举报的人，我就对他说，我是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告诉人们真相是做好事救人，好人是不会举报好人的。同时我发正念，解体此人背后的邪恶因素。从我遇到这些人和事中，我真的体悟到师父给了我很多的能量，给我智慧，给我胆量。师父解体了迫害我的邪恶因素，破除邪恶对我一次一次的迫害因素。对社区街道办事处的书记讲真相，我所在地的社区和街道的书记经常上门骚扰做转化签字。在人权圣火传递期间，他们来时因为我没有在家，为此派人监视跟着，并且有两次在社区居委会做我的转化。第一次610区洗脑班的头目和两名做转化的人，街道书记还有做笔录的人，我面对他们生出了慈悲心，他们都是被邪党欺骗毒害的世人，我借此机会向他们讲真相，是法轮功救了我，我才能活到今天，才有今天的一切，我绝不会配合什么转化的，我在做真善忍的好人。其实你们在迫害法轮功这么多年，也听了很多法轮功的真相，为什么还要盲从的为了所谓的工作去做害人害己的事？当他们提到四川大地震的事时，我就讲，科学家预测的很准确，中共都知道，国家重要项目都提前转移，人们想避难辟谣，还说地震的事是造谣稳定民心，结果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因为豆腐渣工程伤亡了多少生命，你们说这是天灾还是人祸？你们一定要明白大法的一切真相，真正为自己为家人负责，做出明智的选择，才有美好的未来。我祝大家幸福平安。他们被中共邪党的谎言毒害得太深，他们听不进我的良言劝善。接着第二次，洗脑班的转化人员及社区人来转化我，我不配合。我写真相信给社区街道书记，我从他们与我交谈中对法轮功的误解去写，我抱着一颗要让他们明白真相，要使他得救的心在写。我像对亲人一样去讲我练法轮功后的身心变化，做人的意义，被迫害与同地狱般的折磨，修炼的艰辛，师父弘传法轮大法的慈悲伟大。他主要相信中共邪党所宣传的谎言，我就写迫害法轮功一直找不到法轮功是邪教的文件，是江泽民利用职权操纵国家机器造谣镇压血腥迫害这么多年，再告诉他中国共产党亡藏字时的天意，讲425真相，讲天安门自焚真相，讲三退自救的意义，不退的后果，讲中共恶党惨无人道，讲一个有良知的警察亲眼目睹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凶残的情节，并站出来揭露说，在那样极度痛苦的情况下，法轮功学员还在讲真相，停止迫害，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把九字吉言告诉了人们，唤醒了有良知的警察。警察还说，这些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时没有打麻药，当摘取器官时，法轮功学员开始是嗷嗷地叫着，后来就嘘嘘嘘嘘的无声了。中共邪党把这些器官贩卖谋取暴利，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还认为是执行上面的指示，按指示办事是他的工作，相信共产党是他的信仰，共产党叫你杀人你就杀人，你信仰的是独裁兽性的邪党，你无故杀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就是你在吞灭你自己。我还写道， 我希望你能了解共产党是个什么党。你偏听偏信了邪党迫害法轮功的造谣诬陷诽谤的谎言，把迫害法轮功当作是工作就是犯罪。他还说迫害法轮功是社会制度决定的。我说一个恶的社会制度不能代表人民，这是每一个人面对善与恶的选择。天意三退大潮，共产党即将解体，很多人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后做出了善的选择，这是特殊的历史时期。大法红传就是救度众生，再不觉醒后果会深深痛悔。最后结尾写衷心的祝福话语，并写给他们法正人间狱师父的经文。他们看了信后明白了法轮功真相，也改变了态度。有一次社区居委会的副书记，他曾是本社区的副书记，抓着我不让我走。我说我修炼真善忍做好人，我走路你有什么理由抓我？他就叫人通知我所在地的社区的人。我社区来人了，我说我要回家。社区来的人说叫他自己回家。后来社区书记当着我的面承诺他不会叫我签字了，并告诉我上面要转化，街道书记到上面谈了好几次。后来街道书记调到区里去了，真是善有善报。第三部分，在讲真相中升华。在面对面的讲真相中碰到各种各样的人，不同的人对法轮功的态度也不同，使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传完后师父又告诉他，你有许多执着心要去，你出去云游吧。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遇到相信邪党谎言的人讥笑，遇到仇视法轮功的人的辱骂，遇到迫害法轮功的人的陷害、举报、绑架等等。我们不气馁，不灰心丧气，还要在这种环境中修自己、找自己，修去人的各种执着心、虚荣心、争斗心、仇恨心、急躁心、欢喜心、显示心、妒忌心、正视自我的心、怕心等等。我们只要按照师父的三件事去做，才能救得了人。我们在人类道德败坏了的复杂的社会中走，面对邪恶的压力，我们面对被中共邪党灭绝人性的迫害和救度被欺骗的世人，我们吃了很多苦。从法轮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心，让我们去抓紧救度世人，完成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师父在经文二十年讲法中说，等你自己亲身去做、去修、去实践，辛苦是你修炼的一部分，你要想办法找到你该救的人。师父在经文二十年讲法中又讲到，其实到最后救度的、重组的一切，不是我要的或达不到标准，做完了也白做，也都得毁，不能够逾越那个时间。对于没能被救度的生命，那也就只能是那样了。想想那些我该去救的王啊、主啊，自己宇宙范围应该得救的众生，我亲身去做了多少，修心断欲去执着修去了多少，在正法修炼的路上实践中完成了多少，真的有太多的遗憾。因为自己的执着懈怠浪费了多少时间，着急有何用？我要珍惜师父为我们、为众生留给我的时间，抓紧去救人，不错过救人的机会，抢在那些时间结束前去找到我该救的无量无际的众生。否则大审判那一天，自己还有何脸面见师父、面对自己的众生？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抓住新闻事件讲真相，民众主动要资料。自从薄熙来事件以来，很多常人都在买报纸看议论，但是老百姓从邪党新闻中得不到什么消息，很多人都在猜测和议论，感受到这次薄熙来事件很不简单，有很大的事情被隐藏着，所以众生都在急切地期盼了解真相。如今真相只有大法弟子才有，只有从大法弟子这里才能得到真相，因此我和妻子同修出去发真相资料非常顺利。很多人知道是有关薄熙来事情之后，都是主动要真相资料，想了解更多情况，有的看后还主动再要了几份资料，想给亲朋好友看，有的看到别人拿到王博事件真相资料之后，即使我们走远了也喊我们要真相资料。有一次我和妻子同修到公园去发王博事件的真相资料，很多人看到后都是主动的要资料，非常受欢迎。我给坐在公园大椅子聊天的两个老大爷真相资料，另一边坐的中年妇女看到后说，是古开来是吧，我也要。有时去早市上也拿一些真相资料或传单，也是很好发，好多人看到后都吸引住了。我感受到了众生在急切地期盼真相，想了解真相，而王博事件是个机会，是师父给弟子们讲真相提供的非常有利的机会。我悟到顺势而发，发资料也是非常顺利的，有一种顺水推舟的感觉。手递手发真相资料的经历，给同学们介绍我发过的真相资料有两种，一个是明慧期刊，另一个是真相传单，都很好发。尤其明慧期刊，很多人都是多要几个，一真相资料，明慧期刊一个，传单一个，两个组合为一。小册子，重庆事件背后的惊天秘密，传单，博古案背后中共活摘器官盗卖尸体的罪恶。二传单资料，两个传单组合为一，传单，博古案背后中共活摘器官盗卖尸体的罪恶，通版真相期刊真相传单，法网再收，第142期。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对语音真相电话内容的建议。现在对真相语音电话普遍反映声音特别好，很标准的播音员发声，而且语速口气都恰到好处，能听过真相电话的人比较容易接受三退。真相内容十分重要，以下是对真相电话内容的一些建议。一、开场白，很多真相语音电话稿都用了，我是海外打来的免费电话，效果并不理想。现在接听免费电话是普遍现象，你过分强调会让人误会是带有目的。能让人听的开场白如，这个电话对你很重要，占用你三分钟时间，几乎接到此类开场白的90%会乐意倾听下去。还有如，朋友你好，祝你全家平安，或其他祝福的话。忌讳一上来就告诉人，现在天灾人祸很多，叫你如何如何。在大陆城市的无神论充斥的人群，几乎不能接受这种避灾的方法。二、事件简练，在讲述事件如博王，最好再简练一点，直接一点，包括讲天安门自焚案，因为稍有闲语就可能导致对方挂机。语言不求完美，但求精炼。三、结束语，现在劝人三退的内容似乎都是以警告的口吻结束，这是大忌。收听真相电话的人大多是没有参加迫害的普通民众，感觉像在警告恶人的口气，如 立即停止对法轮大法弟子的迫害，立即释放被关被抓的大法弟子，讲清自己做过的。你哪怕电话直接打到恶人手上，用这样的话语也不会起到预期的效果，只能引起他们的反感。有些本来对大法比较正面态度的，听了反而感到刺耳。实践中也是这样，有的很耐心听的人，在听到警告时中途挂断的很多。四，建议加进语音电话的内容。另外，真相电话能加进一些怎样上动态网看新闻，上国内网站搜索藏字石、博王与活山器官的内容，效果会更好。以上优缺点都直接影响着语音电话讲真相的效果。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